诸法等性本具法界中，智现圆满身身有我灵。你仗本来护主龙清八七七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华智摩诃所造的这个殊胜修心的论点啊，大愿的前行引导文。前行引导文当中呢，是引导我们的这个众生的凡夫心啊，逐渐趋向解脱。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修法，那么我们要修行这样一种修法呢，那必须首先要熟悉这里面的一种内容，所以说首先要通过听闻，听闻之后呢，就了知了里面的含义，所以说进一步的思维，然后呢，在这个思维产生定解的基础上，反复的观修啊，反复观修呢，是把这样一种法义啊，真实的和自己的心相续高度的融合。那么如果这个法和自己的相续融合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安住在法上面，那么我们的凡夫人的这个起心动念，凡夫人的分别念，凡夫人的一种靠近轮回的思想呢，逐渐就没有了啊。这样，所以说呢，这样一种文思修行，这个修心法要的一种必要性啊，对我们来讲呢是这个非常有必要的。那么前行当中呢，现在我们学习的是就是共同的外加行。那么这个共同外加行呢，它分了这个暇满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患和业因果。后面呢还有这个解脱的利益和依止善知识。然后主要有这样一种这个六个方面的问题。那么六个方面问题呢，前面四个呢，主要是把我们的心转向于这个解脱啊，转向于求解脱。虽然呢，就是说可以说是这个大多数的佛弟子啊，皈依佛法、修行佛法，都是想要解脱的啊，都想要解脱。那么，如果我们说学习佛法为什么呢？很多人都会回答说求解脱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求解脱的心啊，它也是有浅有深啊，有强有弱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可能并不知道解脱是怎么回事，有些人认为跟着解脱呢，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状态啊，或者怎么样很舒服的一种感觉啊，或对这个解脱本身呢，他不是那么的清楚。那么也不清楚呢，这个解脱和轮回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出离心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出离，那么求解脱它的一些必要的要素是什么，这些方面呢其实都不太清楚的。所以说呢，虽然就是说都是想求解脱，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似乎呢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面，但是呢，如果没有把这样一种这个所谓求解脱，没有把这个出离心的很多的一种细节关要了之清楚的话，那么我们的求解脱呢，其实还是一个泛泛的一种心态而已，没办法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去了知解脱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必须要通过这个不断的学习，来把这样一种我们想要求解脱的心就把它这样一种非常的明确明确完之后呢，要让它非常的一种这个清净非常的强而有力。那么就是说不是个泛泛的求解脱的心，而是真实的想要求解脱的心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要这个把我们众生的现在对轮回无比单着的一种轮回的心态，调整为这种这个真实的求解脱的心态。这中间呢需要一些因素这中间呢需要一些因缘。那么这因缘呢就必须要闻思修行。那么对于这个轮回和解脱之间的关系，那么他必须要知道非常清楚。然后就是说知道完之后呢，我们要通过不断的一种这个积累资粮、清净追证，还有祈祷上三宝加持，还有观修这个正法观修这个正所缘的方式呢，来让我们的心达到如此的状态。所以说呢，我们其实观修这样前行的内容啊，它对我们来讲是迈出解脱的第一步。如果我们都没有想解脱的心的话，或者我们对于这个解脱的心它了解的一种这个程度非常的浅薄、非常的单薄的话，那么其实我们后期的一种菩提心，还有后期的这个空正见，还有后期的这样一种这个密法当中所谓一生解脱的窍诀，对我们来讲的话都是一种这个华而不实的一种修行方式了。所以说这样道次第啊，它修行的一种次第，它就是说通过这样的道一步一步的让我们的心就说是这个逐渐的一种成熟所以说呢，我们当然就是说是这个通过我们自己以前的因缘呢，也可以在升起出离心之前啊，我们也可以听闻一些菩提心的法、空性的法，然后甚至于密法等等这些很高很深的法都可以听闻。但听闻之后呢，能不能够在内心当中升起这样一种这个相应于法的一种感受，能不能产生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一种利益呢这个还是不确定因为就是说修行这个佛法的人的根基，他也可以说是这个 参差不齐的。有些人可能有前世修行的因缘，属于上根立志，所以说呢，就稍微听闻稍作观修，他有可能就相应了。那么绝大多数的人呢，啊，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这样一种这个福报，没有这样的因缘，所以说呢，这个大德门呢也是很慈悲的，很智慧的啊，给我们就是说开出了很多修行的方式来让我们做改变，实际的做改变的方法，实际的观修的方法，可操作的一种很多的方法呢，在这些修行当中，讲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细致。还有呢，大圣上师也给我们呢做了非常圆满的一种这个诠释和讲解。那么我们在学习过程当中一定要知道啊，这个就是调化我们的心，让我们的心去向你解脱的一些一些这样一种真实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啊，它不是一个说我们听闻之后呢完全用不上的东西，绝对不是这样的。所以说到这里广论当中呢也是打个比喻嘛，就好像要赛马一样，要赛马的话首先要去看这个赛马的一种这个赛道，你首先观察这赛道，观察完赛道之后呢，然后真实在赛马的时候，你必须要沿着你观察好的赛道去跑，否则的话你观察的这个赛道观察好了是从就 A 到 B 是这样的，然后就是说是跑，真的开始跑的时候呢，你从 C 到 D 的话那就不对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文师和修行之间的关系也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文师呢也是为了后期的修行，到底后期修什么，就好像我们在这个前期的时候观察这个赛道一样，那么我们在文师的过程当中呢要确定这个就是我要这个修行的我要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途径，所修的法就是这个，修行的次第就是这个。所以说里面呢就是所谓的次第呢，它既有一个就是说全盘的一个统筹的这样一种这个观念就是我们整个一个大局怎么样修行一个第一个阶段，第二个阶段，第三个阶段，它一个整个一个大局的一种战略的思想。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是真实的去操作，就是说你把这个定下来之后，这个次第是出离心、菩提心、空正见也好，或者就是说通过这个小质量道、中质量道、大质量道，乃至于到见道、修道、成佛也好，反正这样一种这个次第，还有他自己达到这些次第的一种操作的法，就是我要修什么，我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够达到这样一种标准。所以这个次第呢，我们说文士的观察呢，既包含了就是说我们要知道这个修行呢是怎么回事，它到底要经历什么样一种过程，要中间要经过什么样一种这个什么样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暂时的目的地或者暂时的一种这个它的一种这个阶段，我们也要知道在要经过这个阶段我必须要通过什么方法来达到。所以说呢这个文师修行它一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首先通过文师确定这个就是我要修的道，这个道次第就是这样的，升起一个信心确定下来，然后呢就要达到第一个标准达到第一个阶段的标准我应该修什么，达到第二个阶段标准我应该修什么，把这些要修的法在内心当中非常确定的非常确信的这个固定下来完完全全的升起定解，升起定解之后呢，你按照这个次第一步一步的去实际操作，一步一步去观修是这样的。就好像我们刚开始定计划，定完计划之后呢，你去实行这个计划，实践这个计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我们首先要这个赛马的话，首先把这个赛道就确定下来，然后呢，就是到了赛马那一天的话大家站在这个起跑线上，那就说是一起朝终点就开始就说是去奔跑，是这样的。同样的道理呢，我们修习佛法就是说是早期的时候也是应该认认真真的去观察这里面的修行的方式。所以说呢，其实我们学习的任何的佛法不管是我们现在学的前行也好，还是说以前或者现在大家正学的入行论也好，还是说要学习的这些光明藏论也好，还是学习这样一种空性也好，其实都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就是佛法当中和我们解脱没有关系的一个字都没有，只不过呢他就是说讲解这个，在讲这个解脱的时候呢，它的侧面不一样，它的侧面是不相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真实来讲，有没有一个文师的一种就是说纯理论和修行无关的，绝对没有绝对是没有的。只不过呢这里面有一些呢就是说比较在这个某个阶段呢比较侧重的侧重于就是说是这个理论方面的文师，文师完之后呢我们升起定解，然后呢后面去修行的一种这个方法，它一些窍诀的形式案例的，这个方面有差别。纯粹的就是说是这个只有理论没有修行的，这个是没有的，和修行无关的是没有的。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要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信解，对我们修行的确是有关，对调伏烦恼的确是有关系的很多修法。所以说我们在了解的时候呢，首先这个方法一定要正确，我们要可以花很多时间把这个方法确定，确定完之后呢只是 专注在方法上面也不对，那必须是要这个不断的去实践。所以说呢，我们每天也要安排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时间。修行的时间其实就是来实践我们在闻思的过程当中所学到的东西。所以说呢，法王居宝还齐天就是以前的这些这个全民仁波切等等都讲过，就最好的一种修行的方式呢，就是白天闻思啊，晚上观修。就白天你闻思完之后呢，哦，你知道了是这样，然后晚上的时候你去观修。观修的就把你白天闻思的东西呢反复去上座，通过打坐的方式去这个一步一步的观，是这样。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啊，就是闻思和修行呢在这个阶段就可以可以统一。当然这里面呢就有些时候是闻思占主导，它的时间呢可能要长一点，修行的时间呢短一点，是这样。那么后期的时候呢，可能修行的时间长一点，闻思时间短一点。那么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所有的这个闻思都不可能和修行无关，所有的修行呢都和闻思有关系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首先学的时候呢一定要好好的学，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修的时候呢，尤其是需要这个很长时间的观修。因为刚刚我们讲了就真实的上根立志这个是非常少的，很多人呢都需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来熟悉整个这样一个修道的体系。那么这个修道对我们来讲呢，就无始以来啊，对我们来讲呢是这个很陌生的，很陌生的。事件当中的很多东西呢，我们都是这个反复经历过的啊，反复经历过了很多事件的东西。但是对于修道出轮回，对于出离心啊，对于这样一种菩提心啊，对于这样一种出生的实相法界啊，对我们而言呢，很多都是非常陌生。所以说呢，对我们很陌生的这些修法，尤其是要扭转我们无始以来强大到无比的一种习气的话，那么就说是这个短时间一定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也要有一个，我们应该也有一个这样一种这个心念啊，就是说有心理准备。我们的心理准备要时间长啊，千万不要就准备的时间很短。那么准备的时间很短，我们就做不到这样一种这个真实的一种真实的修行，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在这个当然是在这个讲记前面呢，也是提醒我们呢，其实修行呢对治我们的烦恼习气啊，它应该是要花一定的时间精力的。所以我们自己也应该有一个心理准备，刚刚我们提到了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这么强大的习气所以说一下子能够调伏呢，这是很困难。但是有些人呢可能是福报欠缺，或者是闻思不够，或者怎么怎么样，反正呢对于这样一种修行，他觉得这样法听了之后呢应该马上起效果。那么这个法听了之后马上不起效果，他就觉得呢就是说可能是这个法不适合我，那他就开始去就是说是这个想要学其他的法。当然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呢，有很多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法义，也有世间的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外道的也有这样一种这个小乘的，也有这个大乘的，还有就是说大乘当中有净土的，有禅宗的，有密宗的，还有这个密宗当中有这个教派那个教派的，这个教派当中的这个上师那个上师的等等，很多很多这样在世间当中，或者真实的在利他也好，或者就是说 是这个虚假在利他也好，有很多很多这样一种这个环境。所以说我们自己遇到的时候，当然就是说是上师们在讲法的时候，在讲这些修行的时候呢，都要如实的介绍。有些时候呢，为了让弟子升起信心呢，也会讲很多的功德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学法过程当中会接受很多这个来自外部的信息有些时候弟子在宣传上师的时候，在宣传这个法的时候呢，就像米拉兹巴尊者的就是说他的大圆满上师一样，他说我对这个法的介绍稍微夸张一点，是这样。他有的时候也会有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我们在听到这些信息的时候呢，其实也是要面临这个问题的。我们讲这个原因啊是什么，讲的就是其实法都是殊胜的这些法都是殊胜的，而且修这个法成就的也非常多，的确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我们自己在这个修的法的时候呢，我们也要知道这个法很殊胜，但是呢就是我们要修这个法，首先让我们的这个心达到这个法器。那么如果你的心不是个法器，这个法虽然高，但是对我们来讲也没有用，就像米拉巴尊者一样。那么就他的上师告诉他呢，我这个法他大圆满法了，白天修白天成佛，晚上修晚上成佛，有因缘的人就是说听了之后呢就不修也成佛，是这样的。但是这个时候呢，米拉巴尊者当时显现上面他的这个就是说是没有去精进他觉得我应该是个有余免的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法和心就心和法就脱离了脱离了之后呢，就说是这个没有办法做调伏，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些，我们就说如果当时他的一种这个信心精进没达到这个和法相应的这个高度，没达到这个高度的话，这个法再生都没办法调伏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现在要做的很多事情呢，其实也是这个法特别殊胜，但是也要让我们自己的相续达到法器的程度。 要是我们的这个心，我们的相续呢，达到能够接受这个法，能够就修行这个法，能够和这个法相应的程度，这个方面呢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呢，这个法虽然是大乘，这个法虽然是这个大圆满法，很殊胜，历史上面有很多成就者呢，因为这些法成就的。但是呢，我们要也要看呢，这些成就者，这些修行法界人，他们也是通过，有的时候是多生累世的这个精进，有的时候呢，最少也是今生当中很精进，他通过很多的苦行，让自己的心，啊，达到了这个法器的一种程度，达到了法器的高度之后呢，他在修这个法的时候就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啊，也应该有一个很清晰的认知，不是这个法不殊胜，而是我们自己的一种心啊，还不是真实的法器，所以要通过很多的前期的准备，让自己的心成为法器，让自己的心成为法器之后呢，再来修这个法，那就可以相应，是这样的。一般来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越往后的法，它越深越高，它功德大，成就快，但是它对法器的一种，它对这个法器的要求呢，也是更高。啊，他的法器的要求也是更高的，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往下的这些法呢，他就说是这个一般来讲呢，对他的法对法器的要求呢，就不是那么严格，不是那么高。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啊，这个空性是抓不到啊，有的时候我们就尤其是觉得密法抓不到，不知道是怎么入手，到底怎么样对这些光明藏的啊法义去修行啊？有的时候这个密法到底怎么样去啊密法方面修行啊？不是说了吗？这个密法调伏烦恼很快啊，这个空性调伏烦恼是这个去根的方式在调伏的，为什么现在我一点感觉都没有，是这样的。他就是说法越深呢，他越超离分别念，他越靠近实相，越不是啊，用我们现在相应于轮回的心去观察就可以相应的，是这样。所以往往来讲的话，有些时候我和道友们在交流的时候，我自己的感觉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一般的共同的法，基础的法要比较容易引起我们的共鸣，比较容易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去观修习相应，比较容易产生这个感觉。而空性的法呢，很难产生感觉，因为它太高太深了，啊，太啊，就是离我们现在的这种靠近轮回的分别来讲呢，它有点远，啊，对我们来讲太陌生，是这样的。所以说是，所以说呢，有些时候说哦，这个很抽象啊，这个很不可思议啊，就出现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术语。所以说一般来说呢，就是说，它往下走的这些前行啊，共同前行啊，一般来讲呢，它比较容易了解的，比较容易了解之后呢，比较容易观修的。比较容易相应的，也比较容易调伏我们的烦恼的，因为它调伏的就是粗大的烦恼。我们现在就是粗大的烦恼，它比较容易调伏，它离我们的这个，它这个修法离我们的这个心很近。所以说你这样一观修，你了结的意义，这样一观修，它很快就可以产生这样一种感觉。而说菩提心啊，而说这样一种空性啊，这方面就我们就觉得有的时候再怎么努力找不到那个感觉的，有这样一种这个思想，是这样。所以这个也没有什么，反正就是说我们自己，他这个法的次第就是这样的。刚开始给我们介绍的一定是比较容易的，啊，一定是比较容易的，那比较容易了解，比较容易观修，比较容易达到相应的状态。然后呢，在这个基础上再去修高一点的啊，比如说菩提心。你有了这个基础，你再修你的相续成熟到一定阶段呢，你再去修菩提心，哦，那就觉得没有那么难了。那么如果你菩提心修成之后呢，你再去修空性，哦，就没什么难，是这样的。所以如果你空性相应之后，你再去学密宗啊，那就真正的一步一步上去的时候呢，它的感觉都不一样，都不一样。所以说它就是这个次第就是这样的。为什么叫次第？这个次第就像阶梯一样，这个次第的意思也是阶梯的意思啊。所以说就是说阶梯的意思，你是一步一步往上走，你借由第一个阶梯到了第二个阶梯，第二个阶梯到了第三个阶梯，再慢慢的，就是说你可以到达就是很高的地方。所以说如果你说没有经过这些次第，没有经过这个阶梯，一步登天是很困难的事情。一下子要从一楼到十楼，那不可能。我们就说一般人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如果你一步一步走呢就可以，因为有前面的基础做铺垫。所以说你后面的就比较容易啊，是这样。虽然这过程当中你需要流汗，你需要喘气，但是必定你通过这样一种这个方式，你还是可以一步步达到我们就比较高的一种这个状态当中。所以说修行它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它下面这些法相对比较容易，但是呢，容易的话我们也不要轻视。如果因为它容易轻视的，我们不去修，没有产生这个感觉，我们一下去抓上面的东西，上面的这些法离我们的相续啊，离我们的实际情况离得太远，啊，离得太远的缘故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个啊，真实来讲难以得的收获。即便是啊，就是说是通过观修这些啊菩提心啊空性啊。最早期的时候可能有一点感觉，但是因为缺少了下面的一种基础的缘故，这种感觉呢也很容易失坏。 很难以保证，是这样的。所以他一定要把下面的一种基础牢牢的，就说是这个啊，去这个抓住，然后打牢了基础之后呢，再去观修上面的就比较容易。所以这些呢，就是说，那么我们都想很快求解脱的这个心态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呢，就是说是我们这个凡夫心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些反复讲的一些原理，就是说我们凡夫心它这个在轮回当中时间太长了，所以说一下子要从单着轮回的一种强烈单着轮回的状态，一下子以什么都不所缘，一下子安住了实相当中，这个怎么可能啊？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是这样的。就好像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一个就说是这个就是说一个动车，一个高速的列车，很在时速300公里的情况下，一下子急刹车停下来，那是不可能的。停下来的是这样的，停下来以后它会出事情，它会出很大的事故，所以它就提前就开始慢慢开始减速啊，开始准备刹车啊，最后呢慢慢就可以停止。当然现在的技术越来越好了啊，是这样，但是它还也不可能说是你在最高速运作的时候马上一下停到零，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这就是我们它也需要一个缓冲。同样道理呢，我们自己的一种心态，从一个高度单着轮回的状态一下子要到达无所缘的实相啊，这个也是不可能啊，所以他必须要借由中间的很多的一种步骤啊，很多的一种过程，逐渐的让我们的心软化调伏，该减少的烦恼的减少，逐渐呢，哎，我们的心就可以就说是这个比较任运的安住在这样法性当中。所以说呢，一方面我们看到这些这个佛教史当中的佛菩萨们传记，我们也很激动；一方面听到这些师父们介绍自己传承的法的时候呢，我们也很容易激动，哎，我们也很容易动心。但是反过来，我们要看我们自己实际当前是什么情况，我们到底能不能够做到这么高的法义和心相许相应的一种状态。如果就说是这个有的时候觉得困难的话，还是把基础打牢，因为就很多这些这个教法当中都是讲的它的一些基础啊，必须是要这个比较牢靠的。所以说我们要以很长时间的观修，所以说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就不太容易一下子相应，我们也应该有这个前面讲，我们也应该有这样一种心理准备。不管怎么样呢，要反复观，反复观呢，这些法就说是这个生不起来是很困难的。就是在这个广论当中也好，或者在开启虚心门扉等等这些法当中呢，都讲过。有些时候我们觉得这个很难观，诸法无常啊，一切这个寿命无常啊，或者是阿曼难得啊，这些上面的法，好像有的时候觉得就是说是很难升起吧，是不是永远升不起来这个感觉？但是如果你反复去修的话，有的时候呢，不断的努力，不断的努力过程当中，不断的过程当中，慢慢它就升起了。当我们在不注意的时候，这种心态就转变了。因为我们的心它必定是有为法，我们这个心又不是无为法，是吧？它必定是有为法。有为法的东西呢，它遇到因缘，它会改变的。有为法就是这样的，你什么样的因缘，它就有什么样的改变，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什么样就是我们具足什么样因缘的，我们的心就如是的就朝这方面呢去可以去就说是改变。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心也是这样，现在我们的心是单着轮回的心，那么要让我们单着轮回的心开始就说是趋向于解脱，像这样的话，就通过这些里面的实际的窍诀，这里面都是怎么样改变我们的心的一个一条一条的一个字一个字，一条一条的，一个磕绊一个磕绊的，这个方面就是让我们慢慢去转变。所以说我们要知道这个是转变我们新的一种修法，然后把它的一种这个持续搞清楚，把它的意义搞清楚，把它的一种原理搞清楚。搞清楚之后呢不能说搞懂了，搞懂还不行啊，只不过是你了知了，了知之后还没走啊，还是属于法本当中的东西，你搞清知道了，但是呢内心当中你好像没有达到和这个法本当中所提到的一种法义完全相应的一种状态。所以说关键意思就是说，我们前期搞懂这么多，还是要为了最后我们的心中升起这种感觉，升起这种感觉，升起这种感觉之后呢，慢慢我们才可以就是说就是做这个真实的一种修行。所以这个都是叫前行，这个叫做前期准备，是这样的。前期准备呢，就是让我们从这个单着轮回的状态，然后达到一个希求解脱的状态，希求的解脱的状态，然后不单单自己解脱，要希求一切众生解脱，然后就是说是怎么样解脱一切无所缘。所以说他就说是这个一步一步上去之后呢，他就逐渐靠近实相了。佛菩萨不可能不会对一般的众生普通大众一下子告诉实相，佛陀当年在证悟之后也是发出感慨嘛，我这么殊胜的生机离系无为法，那么就说是这个甘露一样的法我证得，但是呢给任何一个人讲都没办法通达，所以说还不如我自己一个人安住人间。所以说当时呢佛陀也是显现上面呢，他就想我们证悟这么高深的法，如果给众生宣讲的话，众生是接受不了的，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就是说 经过梵天帝释的劝请之后，佛陀就是这个啊，他就决定呢，就是说是这个一部分一部分的传授他自己内心当中的这个境界，一下子把他所有的一种证悟全盘托出的话，每一个众生能够理解。但是呢，就是先讲一部分，啊，就初等法轮当中先讲一部分，然后再讲二等法轮、三等法轮，这个方面次第次第就把佛陀证悟的所有的一种法界、证悟的方法都啊告诉给众生，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呢，这些法义流传在世间当中。反正我们在这个世间当中流转也不是一次两次的，可能在以前呢也是做过一些准备啊，听闻过一些教义，所以逐渐逐渐我们也对这些空性啊，对这些密法当中的观点逐渐逐渐也可以了解，可以升起信心啊。其实这个方面呢也是这个，因为佛法在世间不断的安住，有很多大德不断的弘传，我们在这个当中呢就一次又一次的这个进入到佛法当中学习啊，虽然就是说是这个没有解脱啊，现在还在轮回，但是呢经过前期的很多的努力和准备，现在已经遇到了很多这些殊胜的法，而且我们内心当中也的确在慢慢转变，但是这个转变还不够，我们还要加固，还要加深。所以说呢，就是前行的法要呢我们还要学。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这个刚刚我们讲的，就是说一般的人来讲都是想要成佛的，大乘的总结哦，我要成佛啊，我皈依是为了成佛啊，我出家为了成佛，然后我的解脱到底是个解脱是什么状态，很多人就是不太了解，而且有的时候不太重视。所以说这个方面我们就必须要学习啊，这里面所讲到的什么是出离心，从哪个地方出离，怎么样出离，通过什么方式出离等等。像这样的话，这个里面讲了四个步骤嘛，我们说前面的四个就是让我们的心转向解脱的，转向求解脱，从我们的心啊，就是追求世间法开始转变成追求解脱道。然后呢就是讲完之后呢讲完之后呢他就说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解脱到底是什么，哎，我的出离心有了，你到底有没有一个解脱的状态，否则呢你让我厌离了，我是厌离了，但你最后告诉我没有解脱，那我不是就是说是这个白努力嘛，空欢喜嘛。所以说讲完出离心之后，第五品马上讲解脱利益。哎，其实你这个解脱是有的，三层解脱啊，它就是第五品讲的解脱利益，三层解脱都是有的。哎，我们就想有奔头啊，有解脱到我一定要解脱。那么解脱关键是这个解脱我怎么得到呢？是啊，出离心我是生起来的，我想解脱，解脱到也有。那么怎么得？哎，中间有一个过渡，就是说，通过一止善知识。那么如果你不一止上师，不一止善知识，这个解脱到怎么得到嘛？就像就是说，我现在在地球上，我要到上月球，到底是怎么样？谁给我指引这样的方式呢？哦，就这个是善知识，一止善知识啊，善知识来告诉你怎么怎么做，一步一步你操作，然后说我们要一止三十四，一止三十四之后呢，上师告诉我们什么？上师告诉我们，你要修皈依，你要修发心啊，你要修金刚扫帚，你要修这些慢散，一步一步的把这些告诉我们，哦，就慢慢慢慢，我们的心就开始成熟，就达到一个很高的高度，那么皈依心也稳固了，菩提心也稳固了，然后呢，这个罪业也清净了，福德也增上了，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修过上师瑜伽呢，很有可能就证悟，是这样。所以说这个法呢，就是说这个前行这一步法其实也可以，也足够了，因为后面它有上师瑜伽等，它反正极致进藏的所有要素都有，尤其是强力加持的上师瑜伽，这里面是有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有了这个对上师有很非常非常稳固清净的信心的话，这一步法其实也足够我们解脱啊，是真实的啊，这个方面就的确是如此的。或者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也可以进一步的去修这些这个空性啊，或者说这些密法等等也可以，反正他就是说这些前期的准备做好了，他就是后面要接受这些了义的法也好，或者说你直接修上师瑜伽解脱药都是可以的。所以他就这里面讲给我们讲到这些的，就是说其实对我们的修行啊，他都非常非常的有这样一种这个帮助。所以说就是我们在学前行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这个前行这个法药的特点是怎么样，不是说后面四年之后我要学密法，如果你不进加行班啊，你后面就没有这个条件，你就没有这样一种这个因缘，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我进入密法的一个跳板啊，我必须要经过这个过程，不是这样的。当然我们后面肯定是要学，如果自己有信心，有信心有信，当然要进入密法班，但这里面本身的意义我们不要忽略了啊，不要忽略了里面的意义，这里面对我们的真是整个修道来讲它都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啊，当然有些时候如果大藏师不说后面有这些很深的密法，当然我们众生一般来讲都是喜欢高的嘛，喜欢大的嘛啊，是吧，都是喜欢就比较高大的东西，所以说我叫密法很高，密法很大啊，大家都很想去求，那么很想求了，你必须要首先要修加行，有的时候呢是通过这个方式让我们修加行，是这样的。所以有些国外的大德他也是这样的，国外大德他就说有些时候讲，他说如果国外一个大德就是说，如果我宣布我要讲法的话，没有几个人来听， 但是他说如果我说要我灌顶，哦，很多人都来那求灌顶，然后他就在灌顶的间隙，你花很长时间讲法，灌顶就去表示灌一灌，一天很短时间灌下顶，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讲法，所以有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方式是这样，所以通常他喜欢啊高的东西、大东西，这也是一个善根的表现。但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这个善根它不是那么圆满的话，它可能会忽略中间的一些很重要的细节。所以说这个大德呢，就先以欲钩牵嘛，后令入佛，只是这样。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当然可能也有这个方面的考虑啊，但我不是说是百分之百，也有这方面的考虑。就有些人他对前行不重视，他也不愿意修啊。所以上次说你要后面要学我的这个秘法的话，你必须要学前行，也必须要这个功成家行要观修，五家行要修啊。这个方面呢，尤其一部分的众生，他在学过程当中，他就领悟到了哦，修行佛法应该是这样的，逐渐的打好基础这样子。当然一部分的这样一个修行呢，不一定能够领会得到这个前行的重要性，他就真实的为了奔秘法而去了，他就是把这个走一遍之后就奔秘法而去啊，是这样的。这个当然就是说这个众生的根基很多种，我们也不好说到底怎么样。反正那个我们在学的时候呢，既然学，我们就把它搞清楚啊，认真的学，这个方面对我们来讲是很有必要的。那么此处呢，我们学的是这个共同前行当中侠满难得，侠满难得当中呢，前面闲暇讲完了啊，原理八无暇这个闲暇讲完，它是本体。那么下面呢，我们讲的是圆满。那圆满呢，就是说是以这个闲暇作为修行佛法所依的本体。你必须要有空闲，你必须要有机会，是吧？这八种排除了八种没有机会的空闲的这个情况，哦，那我们就是得到了空闲了。那么单单得到空闲不够啊，你要作为一个修行佛法的法器，是吧？你还具有其他的圆满，所以就讲了这个圆满。圆满是特法啊，是特法，就是说你要修行佛法的一些。啊，必要的条件，或是让他圆满的啊，让他就是说是让这个修行佛法真实的能够得到修行佛法的所依的，就是圆满啊。你具足了这十种圆满，好了，你这个所依，你这个人生就是一个很好的修行法器的一种这个所依，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有了这些之后呢，我们就可以啊，就是说是作为修行解脱道的一种这个基础，或者就是说因为有了侠满人生，我们的心呢就开始从单种轮回。啊，到这个追求解脱了，嗯，这个方面它本身修法当中也有个求出离的一种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现在我们是自圆满呢，嗯，自圆满呢，就前面呢我们也是这个进行的这样一种这个学习啊，它这样一种这个就是说是这个转生中途啊，得到人生呐，啊，等等，所依圆满，还有就是说是这个环境圆满，这个讲完了。那么今天我们学习呢是第三个，那第三个呢是根德圆满。啊，根德圆满，那么就是说这里面首先是什么，我们就要知道根德和圆满的意思。就像我们前面讲两个，一个是所依，一个是圆满啊，一个是环境，一个是圆满。环境它有一般的环境，有圆满的环境，所依有一般的所依和圆满的所依。那么我们如果得到一般的所依，那是还是没办法修行的，所以我们必须要这个所依要圆满啊，所依要圆满，是这样。所依有很多啊，你的这个天人的身体也是所依啊，是吧？你的旁生的身体也是个所依啊，但是这个所依都不圆满，不是什么圆满，修行佛法方面条件不具足，不圆满。环境有很多环境，是不是？环境有很多，但是你要修习佛法的环境是什么？啊，修习佛法的环境是中土，啊，环境圆满。好了，这个环境是圆满的，对我们修习佛法来讲，环境是圆满的。同样的道理，这个根德和圆满之间也有一个普通的根和圆满的根。是这样，所以你的根德就是说五根的功德啊，你要圆满的，你的功能要齐全，就这个意思。否则你虽然有根，但你的根不齐全不行，你的根损坏了不齐全不行。所以如果你要修行佛法，你的根德必须要圆满，所以这叫根德圆满啊。这些条件我们都要具足，这些条件具足了，好了，我这个身份，我这个所依，我这个人生太好了。那么既然这么好，这么难得，那我必须要用来修佛法，不能糟蹋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它根德圆满。后面的意乐和圆满，信心和圆满，它都是有一个，所以这个里面要体现在它，当然它的究竟要体现都在圆满上面，把圆满。但是什么圆满呢？啊，五种自圆满，啊，这五种就是说是自己方面需要的圆满，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我们今天就看根德圆满。那么根德呢，就是说是它要圆满，就是五根的功德啊，它的功能必须要具足的，要齐全。啊，有了这样一种根德，他就可以修佛法，而且就说成为一个很真实的可以修佛法的一种基础。没有这些根德，或者这些根德不圆满就不行。那么在这个原文当中讲，五根中任何一根不具足，也不能成为出家持戒的法器。那么首先讲了这个五根当中啊，它就五根要齐全了，就是说这个眼耳鼻舌身， 这个是五根，当然后面也我们要加一根啊，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五根要齐全。那么五根如果就说是这个任何一根不具足的话，不能成为出家持戒的法器。当然这里面就是说是这个也有一些主要的和一些次要的啊，就是说最好就是说五根都是齐全的啊，眼根、耳根呐、鼻根、舌根、身根这一方面都是齐全的。但有些时候呢，可能是有一点点缺陷，有点缺陷呢，它能不能出家呢？能不能成为出家的法器呢？这个方面呢，就是也是有。那么但是呢，传戒的阿舍里啊，他有的时候会得一些轻罪啊，会得一些轻罪。因为你说你给这个传戒的这个人，让他出家的这个人，他的条件不圆满，所以你给他传戒的话，你会得一些罪业。但这个罪业呢，相对来讲也是比较容易清净的啊。所以说这个方面讲最好呢，就是一个就五根齐全。那么这个方面为什么要说出家持戒的法器？为什么要出家持戒的法器？其实出家持戒呢，它就是说在所有的修行的身份当中，其实出家的身份是最好的、最圆满的。他不管他的时间呢、他的精力啊、他的就是硬件方面是非常好，是这样的。那不像就在家你要做很多啊，你有家庭的责任，你要工作很长时间。然后呢，你还有这些这个其他很多的这个世间的事情要处理，是这样。那么如果一个出家人他就不存在这些问题，啊，他就不存在说今天我如果这些同事结婚了啊，如果我不随份子钱的话就不好意思，啊，或者就是说这个就说是这个宴席我不出席的话，就可能哪个地方不好了，这个哪个地方不好，这个地方也不好，是这样的。他有很多很多这方面的一种问题啊，出家人他就不需要考虑这些，啊，他没有这些问题要考虑，时间啊不需要考虑。还有就是说他也可以长时间一直三世事啊，很多时间就闻思修行打坐啊，或者是都很自由。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这个方面的话，他就是说从出家的这个修行佛法的角度来讲，的确呢出家他的一种这个条件非常好啊。从硬件的侧面来讲，就是同等的条件之下都是凡夫，同等的条件之下，那么出家和在家哪一个好？当然出家好。但你不能说梁王大师是怎么样的啊，你说维摩诘居士是怎么样的，你再挑一个最差的出家人，你看他们两个就比较起来啊，就是还是在家好，当然不能这样比啊，这个不对等，是这样的。所以说你要比较对等的同等条件下来比，这个方面的确是出家肯定要比在家好。他因为没有很多的一些操心的所，因为就是我们操心的事越多，他的心就越不平静，你心越不平静，要听闻啊，要思维啊，要修行啊，这个方面都是一种障碍，都是委员。相反来讲，他的琐事先少，他没有很多琐事，他的心就相对平静啊，是吧？他像不需要操心的，时间也多，他当然就如果他愿意修行的话，他当然就说这么多大把的时间精力，他都可以用在念咒啊、修行啊、打坐啊，都可以用。所以从这个侧面来比较的时候，底线呢就是说出家持戒啊，他比在家要好很多很多，啊，要好非常多。是，当然我们刚刚讲了，有些人呢就是比较容易就是说不对等的比较，这个方面我也分析过一个问题，讲了很多这个道理啊，就用很多米达日巴尊者啊。啊，这个马尔巴尊者啊，都是挑这些重量级的在家人啊，和这些就是很差的修行人来比啊。你看你这些不是说这个很大差别吗？我们说不能这样比，是吧？你就是说他们，你把这些修得很好的、非常好的、非常优秀的、最优秀的和就一般的、最差的这些，那是不能比的。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真的来比较的话，比较客观的，就差不多条件一样的啊，都是凡夫啊，都是这样一种啊。如果这样比，哪个环境好，哪个就是修行佛法，从修行佛法的角度来讲哪个更好啊？从这个方面的比较的话，它这个它的优劣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为什么此处要做出家持戒的法器呢？它是因为这个地方修行是最好的一个身份。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你的五根当中任何一根不具全，你不会成为真实的一种出家持戒的法器。就是说如果你出家持戒的，有些时候是如果它的根残缺的很厉害，它不能出家了，佛陀不开许他出家啊，不开许出家当然也受不了出家戒了，是这样的。因为它不是一个真实的一种法器，因为有些时候呢，是因为他自己本身这些诸根有残缺的话，他对领会法一方面他会有障碍，有的时候得不到戒体。但有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说这个这个是这个佛教的修行者，他的世间当中呢，一方面是自利，一方面是利他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有可能被其他人讥嫌啊，有些就会有些事件呢会说闲话哦，你看出家人都是这些啊，就是说身体有缺陷的啊，或怎么样就丧失劳动能力了、啊、像这样他们在出家了，好像就觉得就出家人他就是全都是这些人。为了避免这些人啊对这样一种这个修行之道产生这样一种这个不必要的诽谤的缘故呢，所以佛陀在制定条件的时候也说了，你这个诸根要具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当然就是如果你这个僧团当中很大的僧团有几个少数的这些就是说是身体有残缺，这个不会有大的影响。 但是你只不要成为多数啊，主要是从这个含义。所以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呢，所以说佛陀说啊，就是说如果这些啊诸根稍微有残缺的啊，就是阿斯里格受戒的话，他可以出家也可以得戒，但是呢，受戒者他会有一些过失啊，有些轻微的啊罪业，通过诵戒的方式可以清净的这样。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说明啊，五根当中要诸根俱全，它可以成为一个法器。他可以出家，可以得到别解脱戒律，在别解脱戒律基础上修行，你很容易解脱。实际上，他是成为法器，并且因为无有亲见、恭敬、对境、所依、如来的身相等，或者阅读、听闻、视为经典，如意宝的缘分，而不能胜任真正的法器。第一个呢，他就不会成为真实的一种出家守戒的法器。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第二个方面的话，就是并且呢，因为就是说他诸根不具，比如说此处说眼根不具足，眼根不具足的话，就是没有亲见恭敬对境所依如来的身相，这方面的话你看不到佛的身相了，佛陀的是这样的身相，这是菩萨身相，这是佛的身相，然后呢也没有眼根，也看不到经文啊，这个经文当中所这个文字，那文字是它是一个相当于指月的手指一样。所以说文字呢，它是要表达真实意的。所以说你的眼根看不到文字，你没办法进一步的做思维。所以说如果眼根不齐全呢，像在那你要做很多修行，那是很困难的。比如说我们要修皈依，皈依境是怎么样的，你不知道，看不到。量道是怎么样，看不到。这些就是说佛是怎么样，看不到。我们说佛的三十二相、八十一好，看不到。那么这些方面呢，就是没办法看到，也生不起信心，也没办法大概知道怎么样一种方式。当然也看不到经文，这方面它都是一种。都是一种缺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这方面的话，没有亲见这个恭敬对境的所依的如来的身相，那么这个里面就损失了很多修行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他的因缘就这个缘就就说损失掉了。然后呢就是说是没有办法见到身相，或者没办法阅读，因为你们的眼根没办法阅读嘛，是这样的。或者说是这个什么呢，耳根不具足。那么如果你耳根有残缺，耳根不具足的话，那么就是听闻就没办法了，没办法听闻，你听不到。上次在讲了很深的法，但你听不到，是这样。听不到的话，你就没办法，是这样。所以说你没办法就知道，没办法知道是这个法义怎么去做思维呢？所以说你因为听不到，所以后面的思维经典这个就思维不了了。所以你看不到你就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个没有眼根看不到经典，那也没办法看到之后去思维。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了，我们就去思维随着这个文字，我们看到这个文字去思维是这样的。然后看到佛像文字当中说佛陀的一种三十二相，他是通过这个因缘得到的佛陀这样一种佛果，他是通过修行空性、修行大悲心得到的。这个方面我们看了之后，理解、思维、观修，它都是一系列的。那么如果你看不到，就丧失了这样的因缘了。然后你听不到，也丧失了这样的因素，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是眼根、耳根很重要，还有一个是意根呢。那这里面没有讲意根，但后面前面我们在讲这个。就是说是这个离开阴雅的时候，那个地方也讲了这样一种这个意根。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包含了，因为思维经典如意宝，思维它主要是从我们的意根去思维的，就我们的心识正常或者我们的心识要比较圆满，我们不能够疯癫我们不能够就精神错乱，我们不能够就说是这个非常的愚痴，这些都不行。所以这个根呢，它必须要有这样一种一般的能够思维的能力能够思维经典的能力，这个主要是意根要俱全的。那么眼跟耳根都比较容易理解了。那么其他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但上次在讲到，也是讲到了这个鼻根舌根，还有这些方面身根呢，它其实也是有这样影响的，是这样的。那么根得不圆满，当然有些时候来讲，好像说一个人他的一种这个鼻根他就说有残缺，会不会影响修法？有的时候好像影响不大，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很少这个佛法当中呢，就是说真实来讲的话，主要是我们的这个眼根看到这些经典佛像，耳根听到声音，然后意根我们去思维，主要很多地方主要是讲这三个，但是其他的也不能缺其他第一个呢，你缺了之后呢，说明你诸根不齐全，你没法成为真实的一种受戒的法器，这个是一方面。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说其他的它这个也对我们的修行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影响，虽然有些时候我们在思维的时候似乎影响不大，但是真正我们仔细想一想，还是有影响的。比如说这个鼻根呢，主要是闻味道，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味道当中呢，有这个香气也有这个臭气，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是闻到香气之后呢，我们就讲这个香气很香啊，香气很香呢，我们要把这个香气供佛 供养佛，然后这个就是说这个气很臭，哎，我不能，我们要避免，我们要就是离开，是这样的。或者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世间当中修行的时候，也是闻到这个气味的时候，啊，这个方面好像，比如说我们说，哦，这个煤气泄漏了，啊，煤气泄漏闻到了，闻到之后我就离开，远离这个危险的环境。但是如果你闻不到，有可能出现啊发生危险。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有可能就出现其他的一种障碍，你修行有可能就终止了。这个方面当然就是说它是有关联的，还有就是说刚刚我们讲的，你闻到的香气啊，这个香，这个是沉香啊，这个檀香啊，这个香很好，我要供佛，它就可以通过这个方面呢就开始这个积累这样啊，这个香不行啊，不能用它的供佛，是这样的。这个方面也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就是说啊，这个香很臭，你看轮回当中就是这些臭气，到处都是垃圾啊，这个粪便啊，这么臭，说轮回当中没有什么，轮回当中就是啊，就是说是很污秽的，就像这个臭气一样，就像粪堆一样。他有的时候很多佛法当中讲这些呢，啊，让我们出离的这些法业当中，有的时候用粪堆、不净事等等啊，就轮回就是这样的很臭的一种这个状态，哎，我们就想啊，真的很臭，所以我一定要出离。他说有的时候出离心啊，这个就是厌恶嘛，出离啊，厌离轮回的心，他有的时候也是因为这些气来引发的。他虽然不是绝对的，但是他一定是这里面起作用的，他会起作用。还有一个就是说，哎，我们闻到这些香气、臭气的时候，有的时候就想啊，这些香气、臭气它是无自性的，它都是 无常的，它所以说可以通过这些来升起无常的感觉。但是如果你闻不到，这个就丧失了，这个修法的一种素材就没有，对你来讲就不具足了。还有一个就是说啊，这个香气、臭气它是空性的，哎，我不能单做这个，它是空性的。所以有些时候说，如果这些根不起作用的话，我修行是不是我就更清净了呢？哎，有的时候呢，就是说，如果你的心当中有了定解的话，有可能。但是呢，如果你说你的这个鼻根，比如说你鼻根损坏了，鼻根损坏了，你虽然闻不到这样一种这个香气，升起贪欲，是吧？你虽然就是说是闻不到这样升起这样一种这个嗔恚心，但是呢，很多东西啊，很多佛法的修行，它都是以世间的素材、世间的东西作为它修行的素材的。你如果利用的好，你能够使用它转轮道用，你更能圆满这样。如果这些没有了，虽然你可能生不起烦恼，但是呢，就是说你很多修行的机会就已经丧失掉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从这个方面来讲呢，你没办法听过，没办法通过闻到的气、香气、臭气也好，你呢就观空性，哦，这个是无自性的，这是空性的。还有，尤其是进入密法当中的时候，密法当中很多时候他要刻意给你制造一些噪音啊，啊，要悦耳的声音啊，噪音啊，让你观他的本性，啊，让他自解脱啊。我气味也是闻，让你闻这个好闻的，让你闻就是说很差的。当你闻到的时候，你就按住它的本性，这些都是修行的方法。那是你的，如果你的鼻根不具足，啊，这个修行的素材就没有了，这个因素就没有了，你就会缺少很多很多让你积累资粮啊，让你就修行的很多很多的因缘不会具足。舌根啊，我们在讲舌根，舌根也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啊。舌根当中呢，啊，就是说，当然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这个说这个舌根，它主要是辨别味道。哎，这个是甜的啊，这个是这个是辣的啊，等等，它都是舌根的功能嘛，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舌根的功能丧失了，它就说是这个没办法辨别味道，到底什么味道辨别不了，辨别不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辨别不了，它也是和前面的道理一样。那么如果这个是好的味道，哎，我们说这个东西很好，我就应该把它来供佛，我可以用这个好的东西来供养佛。或者就是说有的时候呢，舌根呢，它吃了之后，哦，这个安住它呢美味的这个本体当中，这些美味呢都是空性的，或者美味都是无常的。它安住在美味当中，或者安住慧供的时候，我们也要啊，就尝嘛，吃的东西啊，就安住它的本性当中，等等等等。如果这些都没有的话，其实很多修行它已经不存在了。啊，对你来讲的话，就是说这个味道好还是不好，这个没有什么分别，没什么分别的话，其实呢，从某个角度来讲，似乎我们觉得哦，这个没这方面的一种这个产生，没有产生方面分别心，我们的修行是应该说是很好的。但是真实来讲，反过来说。啊，如果真实的你舌根坏掉了，你没办法辨别很多味道的话，其实也是丧失了很多修行的素材。就像刚才讲的一样，尤其是很多密乘的修法，它都是在这个基础上，在让你反观它的本性的。那么这个是你品尝不到它的一种不同的味道，你就反观它的本性的这个就没有了，啊，没有这个机会，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诸根都可以用来修行的。如果诸根都在修行的话，就是说是这个里面呢，它也会有很多，如果根不俱全的话，它也是这个没办法修行。还有这个方面，我们讲舌根嘛，还有一个就是讲身根，身体。那么这个身根呢，就是说是我们的这样一种身体。当然，我们就是讲，如果这个身体都不存在的人，应该是没有的啊，或者你的身根不俱全、不齐全，这方面是这个没有的，或者你的手脚 这方面你的手如果不齐全，你的脚啊如果残疾，像这样的话你就没办法了。你要如果你的脚有问题呢，你要去经行啊，你要去这个绕塔啊，或者你要磕头啊，这个方面很困难。或者你的手如果就说残缺的话，你要做手印啊，或者要这个供养啊，这方面或者要顶礼啊，这方面也是啊不是那么方便的，或者就真正来讲了很多是做不到的。所以说如果你的猪根啊残缺，生根残缺的话，这个方面也是很困难啊，也是非常困难的，是这样的。还有如果你生根坏掉之后，上师当然上师在讲义当中讲的有可能就瘫痪掉了，瘫痪掉你在床上的话就说是什么都动不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也没办法做很多的修行。所以说如果生根啊有问题的话，他也没办法修行的。那么还有一些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五根呢、啊、五根当中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有些时候说，比如说我们说舌根，有的时候我们在讲舌根不齐全的时候，刚刚我们讲的主要是从它辨别味道的层面讲的。但有的时候我们说舌头嘛，舌头的话就是说真正来讲，我们就说这个我们嘴里面这个舌头是这样的，它除了能够辨别味道之外还可以讲话。如果你这个不齐全，你这个坏掉了，你没办法读诵，是吧？你没办法交流，你怎么和别人讨论？你怎么样念佛？你怎么样念咒？是吧？你怎么样去给别人宣讲法义？做不到。所以这个方面的话，就是如果你这个坏掉了不行。当然我们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就是说佛法当中它的根的定义，它的五根的定义还有两种，一种它是粗的，一个种它就是比较细微的啊。在具体论当中就讲这样一种这个细微的根。细微的根呢，就是说这个眼球是不是眼根。在具体论还有很多，就是说是这个唯识当中的观点，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眼根呢，它分两种。一种叫做浮尘根，浮尘根就是比较粗大的，就我们外边看到的这个眼球啊，这些在佛法当中藏传佛教上叫所依根的所依，它不是真的根，它是根的所依，是这样的，它的就是说是它的一种基础吧。那么就是说它这个真实的眼根呢，就是在这个眼球里面它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它是个清净的色法啊，很清净很微细的色法，它也是这个无阻碍的，它是个清净的色法。它就是说它的形状，据刚刚讲它形状就像一种花啊，一种花的叫胡麻花的一种形状，这个就是真实的眼根，很清澈，哎，很清澈的很光明的一种自信，这个是眼根。它这种很细的眼根，它一指它所依是什么，是个眼球。说真实的这个佛法当中的一个眼根呢，它不是这个我们这个眼球啊，它是在眼球里面它有一种特殊的清净的物质，这个叫眼根，形状犹如胡麻花一样，是这样的。那么耳根呢，耳根我们就说、啊、这个耳朵嘛，这个什么，这个耳朵其实它也是一种所依啊，其他的术语叫做浮尘根，比较粗大的浮尘根。那么其实真实的耳根呢，它是在这个耳朵啊里面，它以这个里面呢，它有一种它的形，它也是一个很清净光明的一种色法，透明的色法。这个色法是什么？这个色法就是犹如这个树的八节一样，有些树它有八嘛啊，就大树啊这些树枝上它有这个疤，那么这个就像一个疤一样，树疤一样，就是它里面的形状像这样的一种情况。鼻根呢，就是这个鼻子，鼻子也是它的所依，是这样的。真实的鼻根呢，它是也是在我们的这个鼻子里面也有两根铜管啊，两根铜针一样的并行的，这个方面就是它的鼻根，是这样。那么舌根呢，也不是这个舌头，是这个舌头作为所依啊，粗大的所依，然后在这个舌头里面它有相当于遍布在这个舌头里面有一个像半月，就我们就这个月亮一半嘛，半月形的一个色法啊，这个就它的真实的舌根，它这是主要是辨别味道。然后身根呢，身根也不是我们这个身体，就是我们现在这些粗大的身体啊，从头到脚的一个身体，这个也是它的所依。真实的一种身根是里面有点像这个鸡的皮肤一样，我们鸡皮疙瘩，就像那个鸡的皮肤。哎呀，像那种色法就叫做生根，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这个舌头到底是舌根还是讲是什么？所以说，我们如果说这个舌头呢，它主要是只是辨别味道的话，那么就无所谓，反正就不能辨别味道，但我可以说话。但是呢，有的时候它可以包，如果它不是，它是一个所依嘛。这些眼球、耳朵、鼻子，还有这个舌头啊，这个舌条嘛，这个舌头，还有就是说我们自己的一种身体。其实这些呢，它都是属于生根的范畴。生根范畴，如果你的生根不俱全，那你就如果你比如说你这个属于生根一部分的这个眼球所依，它坏了，那你的这个清净的色法，你的眼根也会坏。那么你这个耳根它的所依，这个生根坏了， 那你的耳根存在哪地方？你的啊，你如果清净的这个耳根的色法，清净的色法耳根存在哪地方？如果你整个舌头都没有了，是吧？整个舌头这个生根的所依，这个啊，这个舌根的所依，这个整个舌头都没有了，那你的这个犹如半月一样的清净的色法存在哪个地方？没有，因为它是所依嘛，所依都失坏了，你的能依就不会有，是这样的。所以它这些是属于生根的范畴，生根一坏了，这些都没有了。你的这些诸根都没有办法安立了，是这样。所以它生根其实是范围最大的，生根范围最大。所以如果我们这样分析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哦，这样一种诸根呢，它其实就是说是这个，它不管是眼根、耳根呢，哪一个根如果缺少了，其实都是对我们的修行都是一个障碍。那么如果我们的五根齐全了，啊，五根齐全之后呢，我们可以看佛经啊，可以就说是这个顶礼啊，可以就说念诵，可以交流，可以思维，啊，这个真是根德圆满的。只有具有这样一种诸根的时候，才可以真实去圆满的学佛法，啊，才可以圆满学佛法。那不管我们就说我们的这个条件怎么样，我们反正他就是不会影响我们修行佛法，这个就是根德圆满最好的。所以说，对于佛弟子来讲的话，这期就是修行的这个非常非常啊重要的因缘啊重要因素，所以这个根德要圆满。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些的话，啊，那就说是这个不能胜任真正的法器。所以说诸根要齐全了，要根德要圆满，这个时候才会成为真实的法器。所以说呢，这个鼻根、舌根、身根这些诸根呢，我们这样分析一下，我们就知道，哦，其实都很重要。尤其是对我们要真实要用所有的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嘛。所以说我们实际上就是真实的修行佛法，它其实就是用我们的诸根接收到的这个信息，然后安住在如理作意，把它转为道用，把它转为修道之用。如果你离开了这些，你说我不接受任何信息了，我的心就清净了，是吧？那如果这样，我们就说，如果你真正不接受任何信息，就心清净了吗？那就可能是我们说有一个人，就叫植物人，啊，你不接受任何信息了，是这样的。那什么信息都接受不了，你还修什么法呢？什么法都修不了了。但是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些诸根接受的信息，它有可能变成轮回的因，有可能让我们生烦恼。但是佛法它就是这一点，它把这些信息收集完之后，它可以转为道用，它可以把这些东西帮让我们烦恼的东西。让我们生烦恼的东西，让我们生烦恼的素材，把它转为修道之用。所以说也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佛法当中说，真正你完完全全要躲避环境是躲不掉的。你不要想通过躲避的方式来修道，你要去使用它，你要把它们通过智慧来转为修道之用啊！你必须要拥有智慧，有智慧你不怕了，是吧？那就是说就好像你碰到了怨敌，碰到怨敌了，你四处空拳啊！这个怨敌又这么厉害，我当然肯定要怕，没有理由不怕。那可能他要打我，要欺负我。但是你手上有武器，你还怕什么？是吧？你有枪，你还怕什么？你有利刃，你还怕什么？不怕了嘛？你可以面对他嘛？所以同样道理呢，就这些我们的诸根缘外境生起了烦恼了。如果你没有智慧，你肯定要怕。为什么？你肯定会生烦恼，生了烦恼要造业，造业要多轮回啊，要多恶趣，要受苦报的。但是呢，佛法告诉你了，把这些智慧告诉你了，那你掌握了这智慧，你还怕什么？这个智慧就是你的利器啊，对治烦恼的利器。所以说呢，这个东西它可以成为威胁你的对境，这个它的一种威胁你的这样来源，它也可以成为你修行的来源。你说完全离开了，完全躲开了，第一个也不现实，是吧？不现实的事情，你走到哪个地方，你不没有这些眼根所看的东西，耳根所听都有，一方面也不现实。第二个方面呢，你这样一话其实来讲的话，真正你说是这个啊，通过躲避的方式你说的就能修行好啊，那个不确定，你没有磨练过，你不可能就是说这一次你躲好了，下一次怎么办，是吧？你下一次躲好了，你再下次怎么办？你只要你这个根本的东西没有断掉，你的习气在这儿，你永远躲不掉，永远躲不掉。所以说你要面对啊，所以佛法就告诉我们要面对。面对最好的方式不是和他这个对真实的对着干，没有任何的善巧方便，不是这样。所以佛法告诉我们很多慈悲、智慧，哎，这些都是利器，所以我们要使用佛法告诉我们这些，怎么样用慈悲心的对待这些，啊，怎么样用这个智慧的对待这些。所以这方面其实都是佛陀告诉我们。我们说我们听不懂、看不懂佛经，那么大圣上师在给我们讲，在告诉我们这样一种观察的方式，我们就要好好学。因为用的都是我们听得懂的，而且就是现在对我们的来讲就是说最契机的一种讲解的方式。再过若干年，再过几十年、上百年之后，可能当然上是这种讲法，后面的人就认为这个是古人的讲法，搞不懂， 到底讲什么，因为可能就后面的话这些东西都没有了。但是对我们来讲现在就是最契机的啊，就是这样，最契机的就是说用我们能够听懂的，用我们能够接触到身边的这个例子啊，给我们做分析的观察，而这个其实就是告诉我们最直接的告诉我们的方法，是这样。所以说我们就应该好好去听闻接受思维消化观修，那这一方面让我们内心当中产生啊对修行佛法的一种认知啊，所以这方面叫根的圆满。第四个问题叫意乐圆满，意乐和圆满，这个意乐其实就是一种作意，就是一种心态，就是一种想法。那么这个意乐有很多种啊，有一种意乐不能修行，有一种意乐可以修行。那么可以修行的这个意乐叫意乐圆满。那么当然这里面所表达了主要是用从事不正当的职业，从事就是说是颠倒的职业，从这个角度来讲意乐圆满。那么其实呢，就是他在从事这种职业的时候，他的心他的意乐也是颠倒的，因为你从事了这个颠倒的事业，所以说你从事这个颠倒事业的时候，你对这个颠倒事业的作意，你的意乐是颠倒的，所以你这种意乐不能够修行，这个意乐不能修行。所以说这个意思，说我们在看这里面这个含义当中的时候，它主要讲业绩颠倒，业绩颠倒和意乐有什么关系，我们要分析，分析完之后我们就知道，哦，这个里面意乐圆满是这个意思。它为什么要用业绩误导和业绩颠倒来讲这个意乐圆满不圆满的一种条件标准，它是这样的。那么下面讲了所谓的业绩颠倒，主要是指生于猎人妓女等种姓中从小就步入业绩颠倒之道。那么所谓的这个业绩颠倒，当然此书讲的这个意乐不圆满呢，就主要是讲这个业绩颠倒。那么就是说业绩颠倒是什么呢，就是说你所做的一种事业，所从事实现的事业，它是背弃因果的啊，它是颠倒，颠倒的意思就是说没有随顺因果之道，它是啊，就是说是这个颠倒因果之道的，它是就是让我们就是说趋向于痛苦，趋向于恶趣之道。所以说这个业绩颠倒，业绩颠倒主要是指什么呢，就啊打了个比喻就比较容易了解了啊，生于猎人经常杀生的啊，妓女呢也是这样一种这个从事这样一种这个贪欲之道的，是这样的啊，就是说是这个不如法的行为等种姓。那么种姓的意思就是说是它是从印度的一种习惯来讲的，因为这个印度它就有一种种姓啊，种姓制度。种姓制度的话就是说我们去印度去朝拜的时候，有些印度的导游也会告诉我们啊，这些很好管，为什么呢，啊，因为就是说这些人他们就是说很安分守己，安分守己当然也是从大部分人讲，为什么安分守己，他们都很自觉的从事自己的所谓的种姓的事业，他不会想这个不公平，为什么我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他就说这个种姓的这个想法啊，在他们的这个当中是根深蒂固的，现在还有，所以他就觉得我就是做这个种姓的，哎，我就是说种姓，这个是我的命啊，这个或者说他就说这个是上天安排的，或者这个是我的命，他说就是非常非常的安于他这个种姓当中，他基本上很难违背。所以这个种姓啊，就是说你的这个生生世世当中你是做什么的他就做什么的，如果你是猎人种姓，那你只能从事猎人的事业，这个是从大多数来讲。当然我们也不否认这么长时间就难道没有一个跳槽的从这个种姓跳到一个种姓的，难道没有吗，也没人管你是吧，啊，有些时候说他们为什么就是外表也看不出来，他们说这个从名字来分，他的名字当中就带了种姓的，也有这样的，但是名字可以改嘛，反正你是随便编个名字也可以嘛。我们就说这么长时间当中肯定还是有跳槽种姓的啊，从这个种姓跳到那个种姓肯定有，但是基本上来讲啊，基本来讲他们还是安于自己的种姓。所以你的祖祖辈辈是打猎的，那你就你在这个种姓当中你就是只有当猎人的份。那么如果你是个妓女的种姓，那你就当妓女的种姓，是这样啊。如果你就是说打鱼，渔夫的种姓，你就打鱼啊，就打鱼，是这样的。所以说基本上是这样，当然我们就不否认了，因为就是有些地方打鱼的种姓，以前有河，以前有湖，万一这个河没有了，湖干了咋办，是吧，啊，我们说可以搬到其他地方去继续打鱼嘛，也有可能这样，也有可能就改行了，也有可能他的种姓就消失了，是吧，这个反正世界在变嘛，不可能以前的职业现在还就原本啊，就是原封不动的保存，这个反正也可能会有很多改变的，是这样。在四百人当中也是这样讲过的，这个所谓的种姓啊，它也有可能改变啊。在所谓的这个在四百人当中讲，有些人婆罗门他认为我的这个婆罗门种姓，我是王族种姓，很高贵，怎么样升起傲慢，升起傲慢，就是升天菩萨就说是这个过去十九缘女性亦动摇啊，他就说这个你所谓的你的婆罗门的种姓， 你说是我这个很纯正，不一定。为什么？第一个，过去十九远，它时间这么长了；第二个，女性易动摇，她有的时候这个女性她的心是动摇的。动摇的意思就是她不一定就是说是只是满足于本种性的男人，她有可能就是喜欢其他种性的男人。所以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她和其他种性的男人交往了，她生下的儿子她就不一定血统就不一定是那么纯正的了。所以说呢，现在圣诞菩萨也是讲了这个所谓的种性，它也是有变的。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呢，就大概是这样的啊，就大概是这样。所以说呢，就是说这里面呢，就讲业绩颠倒的话，主要是从小就步入业绩颠倒之道，它就是这个种性。这个方面也可以理解。还有一种理解的话，就是说是它受环境的影响。它虽然在其他地方啊，其他的一种这个其他国家当中，其他的这个地方，它没有这个所谓种性制度之说，但也有一些受环境影响的，它很早就驱逐到了这样一种非法的行业当中。啊，业绩颠倒，比如说啊，当猎人啊，打鱼啊，或者说是贩毒啊，或者做这些事情，就是说是这个步入到业绩颠倒之道。那么，如果是从这个方面讲的时候呢，它就属于这个意乐不圆满。那么，但事实上，凡是三门违背正法的所作所为，都属于业绩颠倒。他凡是呢自己的身与意违背正法，违背正法，就是说正法的范围，反正首先你必须要学顺因果之道。是吧，你不能就是说是这个做非法的事情，你必要造善业不能造恶业，这个是总原则啊。因为你做了这个，你基本上就没办法，你说你我一方面造业，一方面我修行正道，那是就是说是颠倒的，相违的，相违背的，这个是不可能的事情。那么凡是三门自己的身体做了违背正法的事情，那么自己的语言自己的心都是属于一点的。当然上是说呢，真实的这个严格来讲的话，这个是非常高的标准的，高标准，高标准。当然上次讲了这个什么高标准，高标准呢有两种理解方式。第一个是上师，当然上师在讲的当中讲这个方面是指三门一味的从事这些非法的行为，基本上都在做这个非法行为的意思啊，就说是这个他基本上就没有修过什么正法，一味的去做这样非法的事情。可能还有一种意思，就是说从最高标准来讲，要让这个意乐圆满，反正我们的身与意不能够做这样一种这个违背正法的行为，否则的都属于某种程度的业绩颠倒啊，是这样。从这个方面也可以去观察思维。那么这个方面的话，就是说讲到，虽然我们起初没有生在此类种性当中，但将来也很容易变为业绩颠倒之人，因此必须尽心尽力使之相续，不违背正法。那么就是说是对我们而言呢，对现在的一些疑惑的这些想法人生，或者现在我们正在做这个正当行业的人，就是说我们起初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并没有转身在这些种性当中，但是在将来的时间当中，有可能还是有可能变为业绩颠倒的人，因为我们内心当中也隐藏了很多的烦恼障的习气，再加上呢很多的外境的影响，外境的引诱，是这样的。那么尤其是现在的外境的引诱，再加上自相续的一种烦恼的炽盛呢，他要改变一个人的思想还是很容易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尤其是一些这个国际化啊，尤其是这些网络啊，大量的信息，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不同人的不同的这个他的价值观，这个很容易受改变的，尤其是外面的这个压力很大。所以本来的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就都可以一般的人都可以过一种比较简单的生活，但是呢就是说外部的压力很大，就是说这个攀比的心理啊，反正一般的这个攀比的心理本身是众生他自己本身有的，但是再加上外部的一些这个影响，他就说是反正别人的就说过上这样好的生活，那么我应该去怎么样努力啊，他受这样一种这个影响的缘故，他也就说是没不敢，或者说是不敢呢，就说是处在一个相对比较知足的比较简单的生活模式当中，他有的时候借钱也要去过一个比较好的生活，原因就是说把别人的过上这个生活，那么我不过的话好像有的说是面上过不去啊，或者不好意思啊，或者说迫于压力嘛，这就这样的，他没有能力但是必须要去做啊，这方面的话就也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他如果是有这样的影响的话，很容易去操持一些使业绩颠倒的一种行为，这样的行业。因为就是说你如果按照你自己的一种方式去挣钱的话可能是做不到，但如果有这些给你提供一个挣钱的机会，但是这个挣钱的机会可能并不是那么符合正法的，那这个是有的时候自己愿意去做。所以说自己的烦恼比较粗猛的话，刚开始的时候也许没有业绩颠倒，但后来有可能业绩颠倒。 修行佛法的人呢，也许以前呢可能是出家人，立即颠倒之后呢可能变为在家人。当然上次在讲解当中讲，有些地方呢解释所谓的业绩颠倒就是指出家人还俗，当然这个是指有些情况，因为有些时候这个前心嘛，基本来讲的话，很多地方我们这里面都看到的都是针对这些出家，就前面我们讲根的圆满的时候，也不能成为出家持戒的法界等等，它有的是主要是针对寺院里面的出家人的一种教材啊，是这样的。但是现在的情况也不一样了，现在当然上是在世界各地弘扬佛法呢，受众呢也是很多的一种在家居士为主，是这样。但是我们在这里面讲的时候呢，有些时候这个业绩颠倒，他就说再按照以前藏地大德的讲法，因为他们坐下的修行人基本上都是一些出家人，他讲解的方式就不一样了。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业绩颠倒就是指出家的还俗，但是指某个角度讲的啊，某个地方就是的确是这样的。因为就是我们以这样佛片讲法的时候，也是这一个班里面基本上 99% 都是出家人，偶尔有几个在家居士在那听。所以我们在讲法的时候，他是讲的方式都是针对这些出家人讲。那后来就是环境变了，是这样的。我讲法的环境变了，现在我讲的很少就针对出家人讲，都是针对在家人在讲，是这样的。我当然上次在讲课的时候也是针对这个在家人多一些，但是佛学院呢就是也有很多出家的师傅在学，所以上次在讲的时候呢两方面都讲到的，这个也有。所以说就是说这边讲的时候呢，有些地方是专门指出家人还俗叫业绩颠倒，那么有些时候就是说在家人来讲，以前呢就是说他做的是就是说不伤害众生的不违背正法的一种事业，后来呢就是说是开始业绩颠倒了，开始做这些伤害众生的事情了就开这个屠宰场啊，开养殖场等等，有可能就是说变成业绩颠倒的人。所以说有因此呢必须尽心尽力的是吃香去不违背正法，尽心尽力就是我们要小心谨慎，这个是第一个，这个太容易变了，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本来犯夫人的心就不可靠，是这样的，很容易受外境受自己的一种分辨念的影响而改变。所以说如果我们不小心谨慎的话，我们的心不知不觉都在改变，我们都不知道，如果不知道的话你又何谈去防范呢，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要第一个必须要小心谨慎，说这个就在入行论第四品当中讲不放逸了，不放逸就是小心谨慎，平时非常小心，如果你稍微放逸不注意的话，我们的心就很容易偏离正知正念。所以说小心谨慎是第一个。第二个呢，经常学习经常圆佛法的学习，这个佛法的学习就增长智慧的，提起正知正念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就即便是你没有那么认真的去观修去认真的努力学习但是呢如果你还是在学的话，肯定是对我们相续的对照，对我们烦恼升起的一种就说是这个检查这个方面的话，都是有一种作用的，提示的作用。所以不断的学习，再加上就深入学习，不断的观修这个方面就让我们就经常性的提醒自己，不要让自己违背正法。所以说很多修行者不管是在家的还是出家的，他内心当中都有一种很坚固的一种想法，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再穷，反正我不能去做这些恶业不能做这个恶业。有一部分人呢，他已经达到这个标准了，达到高度了，他知道这个就是说我们就是说众生呢，他不是这一世的事情，这个众生是生生世世的事情是很多很多生世的事情。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不能用这一世的一种安乐来换来生生世世的痛苦，他把这一点想到了，所以他就不愿意去做这个方面也有。但是还有一部分人的确是没办法他虽然不想做，但是他有压力很大。还有一部分人呢，就是不想改这个他都没有想到要去改变，是这样的。所以这里面当然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藏士们在讲的时候，在针对这个问题讲的时候，他的答案也是不尽相同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有些时候说反正你这些事情嘛能够避免就避免了最好是改就有些人他就改了，有些人就说实在改不了上次就针对这种人实在改不了的话，你就是多生惭愧心，多忏悔，是这样的。还有些时候其他人的话，其他人都不想改的人，就是说尽量让他就多做些其他善法，反正用他这些其他善法，反正你这个很欢喜这个恶业，是吧，反正自己就不想改的，是这样。不想改的话不是他没办法改，而是他不想改，不想改的话就是说让他去做些其他的事情，你能做的喜欢的善法你多做一点，这方面对他也是一定的好处的。所以说有些时候我们看佛的经典当中的教义，还有这些大人上师们回答问题的时候，针对这些讲的他都没有一个固定答案，但是我们有些时候呢就是只是想找一个简单的答案参照的东西，没有。为什么没有？因为这里面的这个因缘太多了，因素太复杂，是这样，它很多很多各方面的因缘，所以没办法做一个确定的答案，到底应该这样或者那样，是这样的。他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应该是这样的， 如果是那种情况的话，应该是那样的，的确是这样的。所以说呢，有些时候我们自己在学习佛法的时候，有些是我们在最早的时候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标准，反正不管怎么样你就要这样做。但后来的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不管是不知道是更圆滑了，还是说一些智慧增长了，反正有的时候就看到了很多不同的情况。在回答问题的时候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是这样的，那种情况是那样的，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的。所以佛陀在讲法的时候，他三藏法呢也是针对不同的根基讲了三种不同的法要的次第，是这样的。那么当然上次回答问题的也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在这过程当中呢，当然最好的时候呢，就是说不要做这些事情。如果没办法做了，那你应该怎么补救啊？惭愧心也好，忏悔也好啊，怎么样，反正它一个补救的措施。这方面的话就说是这个针对某一种人来讲也是可以的。那么我们就是说这个意乐颠倒，刚刚我们讲了这个意乐圆满和业绩颠倒不颠倒之间的关系是怎么样的。那因为我们在这个意乐圆满这个科判之下，它都是讲到的业绩，那也就是说你三门到底有没有做违背正法的事情。那么它和意乐圆不圆满有什么差别呢？那么这个意乐就是指你做的事情吗？其实呢，就是说当我们业绩颠倒的时候，当我们在做违背正法的时候，他的心他的意乐是朝着不好的东西在作意嘛。因为你要做这个事情，比如说你要杀生，我做的事情我的工作就是杀生。当你在杀生的时候，你的意乐是怎么想的，是吧？我杀了他，比如上次讲在注释当中讲，有些这个哪个地方讲杀一只鸡赚两块钱，哎，我杀一只鸡赚两块钱就到手了，再杀一只鸡又是两块钱。所以他的一种所思所想，他的意乐都是在圆这个杀生得钱害命这方面在运作的。你说这种意乐这种思想能修佛法吗？这种思想他圆的不是正法呀，他修不了佛法，他都是圆的是颠倒的。所以这个叫意乐，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的心他的意乐他是想到这方面，他是要不然是圆的是贪欲，要不然圆的是这个嗔恚，要不然圆的是这个杀生偷盗，原来是邪淫啊，原来这些事情，他这种缘叫意乐。所以这种意乐不能够作为修法，不能修法。你这种意乐是颠倒的想法呀，你怎么样去修法，你这种想法怎么修到，没办法的。所以说呢，意乐他这个业绩不颠倒，业绩不颠倒呢就没做违背正法的事情，他的所缘他基本上是保持在一个不违背因果的前提之下，不违背正法的前提之下。那如果所做的事情没有违背因果正法，他至少没有圆错误的方面，他的意乐这方面就是圆满的。所以说我没有就是说做违背正法的事业，当然第一个前提啊，最基本的前提就是没有做这些恶业，没有做非法的一种业绩颠倒的事情，他至少呢是圆的是正常的。第二个呢，就是我没有做违背正法的，没做违背正法的话，他的心是圆于正法，他没有违背正法的反方面就是圆于正法。所以这个叫做意乐圆满。意乐圆满就是我的这种心态，它是作为修道来讲它是圆满的，可以作为一个真实的一种修法的一种基础啊，这个叫做意乐圆满的意思。所以说意乐和他的这个业绩颠倒与否，意乐圆满和业绩颠倒与否，他是从这个方面来做对应的。然后第五个呢，就是叫做信心圆满。那这里面也是分了两个部分，一个是信心，一个是圆满，是这样的。那么信心有很多种，所以这里面下面就讲了什么信心不能作为咱们的狭满人生的一种狭满的人生的这样一种这个条件，什么样的信心是圆满的，什么圆满？作为修行佛法来讲是圆满的。所以说呢，下面是讲如果对本该诚信的对境佛法不起信心，那么无论对其他世间大力天龙等或外道教派是何等的虔诚信奉，他们也不能救度你脱离轮回和恶趣的痛苦。那么首先就是讲不圆满的是信心的对境。那么就是说如果对就是说本该诚信的对境佛法，就是说三宝等等，没产生信心，那么反而呢对于其他的升起信心。那么就是说你对其他的，无论对其他的一些世间的这些国王也好，或者富翁也好，或者说是大力的鬼神也好，还是天龙八部也好，还是外道的这些导师也好，还是外道的这个天尊也好，不管再怎么样对他们升起信心虔诚去这个信奉他们，但是呢他们也没有办法帮助你救度轮回，脱离轮回和恶趣的痛苦。佛子心当中讲的话就说是这个自善困于轮回狱，世间天神能救谁？所以说他自己还困在轮回的牢狱当中，他能够救度谁呢？他能够帮谁脱离轮回呢？没办法的， 他自己都还在这轮回当中流转。所以说呢，就你再怎么对他生信心，也没有办法让你摆脱轮回，也没办法让你摆脱恶趣，这样的。那首先第一个呢，我们说从直接的理解来讲，你不管对任何的一个外道信仰，他都没办法让你脱离轮回，因为他的这个本身，他自己本身是在轮回当中。第二个，他自己所讲的道，他是随顺轮回的道，他随顺轮回的道是这样，所以说他没办法给你指引一条让你解脱的方式。但是佛法当中有的时候就不一样，佛法当中呢，就是说有些善知识啊，有些这样法师，他可能自己是没有脱离轮回，但是他指的道呢是解脱的道，这个有啊，这个是有的，因为他是依靠的是佛菩萨们宣讲的一种解脱之道来进行宣讲或者进行这样一种引导，这个是不一样的。但是呢，这些外道啊，他本身第一个他自己没有脱离轮回，第二个他们自己的道也没有办法指引你脱离轮回，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第一个他总的来讲呢，不管是哪一种外道，不管是再具有神变神通的这样一种这个仙人啊，或者这样一种这个梵天帝释啊等等，你再怎么对他皈依，没办法脱离轮回是肯定的。第二呢，不能脱离恶趣痛苦。那么不能脱离恶趣痛苦，这个要稍微分析一下，因为这个里面所皈依的这些外道教派当中，有些时候他们也是让这些人修善法，让他们就是不要做杀生偷盗邪淫啊等等，甚至有些外道他的戒律看起来比佛法的戒律还要严格，是这样。那我们说他能不能脱离恶趣，如果教导他的信众修善法，他是可以脱离恶趣的，他可以脱离恶趣。但是呢，我们说为什么说不能救度恶趣，这个我们不能只盯着一事两事来看，因为结果他虽然暂时让你脱离恶趣了，但是整体来讲还在轮回当中，是这样的。所以还在轮回当中，当你这个暂时摆脱恶趣之后，你升到了善趣，升到了善趣之后，那你这个因是恒长的吗？但因不恒长，因为当你就是说没有脱离轮回的缘故，你还会造恶业，仍然会回到恶趣当中去。所以从这个侧面来讲的话，还是没办法让你彻底的摆脱恶趣痛苦。所以说你对这些生信心有什么用？对这些生信心没有什么用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我们要知道生信心的对境，不要搞错了。这些方面呢，虽然看起来呢，有些外道的一些天神啊，外道的一些祖师啊导师啊，也是具有这些相貌庄严，也是具有很大的威势，也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可能也是就是说是这个怎么怎么样，也是教导这些人修善法爱啊等等。但其实来讲的话，他的这个根本的东西啊，没办法摆脱轮回。所以说这不管怎么样呢，他不是升起信心的对象。那么只有通过体会到如来教法和正法有理有据的特征，而获得解性之人，才是真正无谬的法性。那么就不能够对外道生信心，只有呢就通过体会到如来教法和正法有理有据的特征或者性解，这个才是真实的一种生信心，这个是无谬的法性。所以此处说呢，我们要体会什么？体会如来的教法和正法的一种特征。那么我们在体会佛陀的教法过程当中啊，就刚刚讲了，我们要闻思修行。我们修行过程当中呢，这个是有理有据的，通过有理有据的特征做详细的分析、观察、观修、祈祷得加持等等很多很多方法呢，就是说来对佛法产生信心。所以说呢，就是说是我们要对佛法升起信心的话，就是要去了解它，了解它的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就像现在世间人打广告一样，但是广告有两种，一种就是虚假的广告，根本没有这些功能，他跟你吹得很厉害。第二个就是的确有这个功能，然后他也跟你讲，如果他不跟你讲，你就不了解，是这样。所以佛法从某个层面来讲，它也是一个广告效应，也是广告效应，他告诉你我的产品，我的这个佛法这个产品是吧，啊，具有这个功效那个功效，暂时的功效，究竟的功效，帮助自己的功效，帮助他人的功效，这些方面呢，如果佛不讲，佛陀不打广告，上师们不打广告，通过我们自己是没有办法独立去了知的。所以他打广告，佛这些方面都是广告，我们现在学的都是广告，可以这样讲，广告不是个坏东西，广而告之嘛，这样。当然我们就是说这里没有虚假广告，他没有这个功能，没一个功效，他买的是什么，他们买的是就假药，他买的是伪劣产品，他的吹嘘的很厉害，这个就不是，这个就是真正的就是说是这个虚假的。但是有一种就是真实的，他的产品就是好，但是不打广告 他不给你介绍你不了解，你不会买。所以他给你就把他的产品的功效如理如实的给你说，给你告诉，哎，你就知道了解之后呢，你去准备钱，你去买，买了之后你就自己可以使用，对你的生活啊，你生活的质量有很大的改变。佛法就是这样的，其实某种意义上也是广告效应，但是佛法当中的广告是真实的。如果不说，佛陀不讲我正悟的境界，佛陀如果不讲我的佛法的好处，我们是没办法了解的，是吧？那我们了解之后呢，学习了啊，学习观察了啊，的确是这样，考察了，哎，是这样。也问了很多使用这个产品的人，哎，是这样，很好。所以我们慢慢慢地去入，去了之后，我们来修学，我们来接触，我们来就是说使用这个产品，我们也可以得到这样一种收获。所以说，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对佛法了解过程当中，生信心就是要去了解，你就是要了解它的这种功效，了解它的特点，所以这个叫闻思，修行，修就是体验了，那么闻思就是了解，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要去了解它呀，怎么了解？你必须要去听闻呢。上师就是专业的。啊，上次就是专业的广告人是这样的。上次给你打广告，我的佛法，我的前行是这样的，然后我的这个入行论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上次在给我们推广，我们要去学啊，我们要去听，听完之后我们去思考啊，的确，我们把这个道理想清楚了，然后再去通过上次告诉我们去体验。啊，光是我说了不行，你们要去体验，体验之后你才知道它的好处，是这样的。哎，我们体验之后呢，的确，哎，打坐，体验了啊，的确调伏了烦恼了啊，的确就升起了这样一种。的确很少，那么这个他的信心就会进一步增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如果你要对佛升起信心，你就必须要了解佛功德，你要对法升起信心，也必须要了解法功德，你要对身升起信心，你要必须要知道身功德，是这样的。所以说你必须要了解这里面到底讲什么，知道了你就升信心，不知道不升信心。所以说我们千万不要认，我们已经知道的够多了，不要再听了，不要再闻思了，其实我们知道的还太少。这么好的一个产品，你只了解一点点，是吧？你怎么知道呢？这个说明书50页的说明书都是讲它的好处的，你只看了两三行你就觉得可以了，我对这个产品完全了解了，那是肯定是不够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很长期的去学习，越学习他对这个佛法产对这个佛法这个产品啊，他就越通达，越了解，越了解你就越有信心，越你就越愿意使用它们。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有理有据的特征，他给你讲的这些都是有理有据的，经得起观察的，经得起考验的，甚至于你通过修正去考验它，它都是经得起的。实际上不管是世俗理论也好，还是圣言理论也好，还是通过修行的一种方式去体验去考验它，它都是经得起考验的。而且它时间这么长，有些产品出来的时候两三年当中非常好，慢慢慢慢越做越差，是这样的。最后就根本不敢提这个牌子了，这牌子已经被搞砸了。但有些牌子就是这个很好的牌子，不管什么事都是这样。佛法的牌子就是这样，就是佛陀自从创立了这个佛教的这个产品之后，那么就是2000多年前，2500年之中，无数的这样的大德来验证这个体系，这个产品都是完完全全到现在来讲都是经得起考验的。那现在我们就是来进行学习的时候也是同样的道理啊。所以说我们要有理有据的特征而获得解信，这个方面才是真正无谬的法器。所以说呢，信心是五种自圆满的根本。那么所以说呢，就是说信心啊，它就是五种自圆满当中信心圆满是最好的。所以为什么叫信心圆满呢？你对谁生信心才是信心圆满，你要对佛法生信心，你这个信心才是圆满的修习佛法的一种这样一种信心。其他的信心它也是一种信心，是吧？但是这个信心不能作为解脱道的一种侠满人生的一种它的一种条件，不是。所以说我们就要说信心圆满，一定要说信心有一般的信心和圆满的信心。在现在我们要具有的必须要是圆满的信心。圆满的信心是什么？就是圆佛法啊，圆三宝圆佛法升起的信心，都是五种自圆满当中的信心圆满。所以说里面就讲到了这个意思，我们要好好去分析，分析完之后你就知道这里面所讲的含义是这样理解的。了解完之后在我们在观修的时候呢，就比较容易切入去观修的一种要点是这样。那么今天我们的课呢就讲到这个地方。
苏伦的于等着日本论理你不赞能把邪讲几个那瓦龙车白自闭做你做了修。